在这一次海军联合演习之前，两个空军上个月仲在日本海和东海进行了联合巡逻，期间俄罗斯军炸机首次在中国降落。九月份的时候，中国仲真派出2000多名的军人、300多辆军用车辆等参加了与俄罗斯的大规模联合演习，充分彰显出两军关系之深。就在中俄海军于南接台湾海峡的东海进行演习之际，俄罗斯前总统、前总理梅德韦杰夫在北京与习近平举行了一次事先并未宣布的会晤。梅德韦杰夫向习近平转交普京一封亲笔信，尽管两国至今为止一直在避免正式结盟，但各种迹象都显示，乌克兰战争以来，两个国家进一步拉近了彼此之间的军事关系。自俄罗斯在年初入侵乌克兰以来，世界各国的军队都在度潜心研究眼前的这场现代战争所能够提供的各类经验和教训。鉴于中俄两军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台海局势恶化，中国怎样以俄罗斯为鉴尤为引人关注。军事分析人士指出，从军队结构到武器装备，从中共建军的历史到近年来两军越发交七相投，中国和俄罗斯军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独特关系，也都深藏着有诸多共同的弱点。俄军在乌战中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亦都是解放军的软肋。中共的8年历史与苏共可谓密不可分，其军队的发展和成长同样如此。两国家虽然亦都曾经一度反目为仇，但在很大部分时间里面，解放军的发展壮大都受益于前苏联的大量援助。如果你看一下解放军的历史发展，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军队的很多结构设置和力量编成以及军队文化等，都好像从前苏联那里学回来的。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所长张泰铭说，这位中国军事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解放军当然也都有自己的经验，但中国军队的很多战术、思想和作战风格都深受到苏联和俄罗斯传统的影响。自冷战后时代以来，特别是在中国和俄罗斯在1990年代恢复密切的战略商业关系之后，亦都是这样。俄罗斯和中国军队之间有很多双向的交流和相互理解，所以中国人非常看重俄罗斯军队，并从他们的俄罗斯同行那里得到很多的建议。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份研究报告说，虽然至今为止中俄两国并未正式结盟，但他们在军事和联合军事演习方面有着深厚的军事联系。这份题为《中俄军事关系有多深》的报告说，俄罗斯对华军售对中国快速实现军事现代化具有难以估计的价值。联合军事演习也同样帮助了解放军，并为北京提供一系列的其他好处。然而在大量获益的同时，军事专家都指出，中国也从俄罗斯军队施成了很多的弱点。张泰铭在外交政策网站上撰写的一篇文章说，北京知道自己的军队与莫斯科无能的军队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的。他在这篇题为俄罗斯的乌克兰灾难暴露了中国的军事弱点的文章中指出，对于中国的战争规划者来讲，这是一个宝贵的机会，可以通过他人的牺牲来到了解自己在战场上的弱点。美国国防大学没多久前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将领普遍好像俄军一样缺乏不同军种之间的横向交叉历练和作战能力。报告对到2021年之前的6年间，解放军5个军种、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的300多名高级军官的背景和履历进行过分析后发现，解放军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机构，论资排辈，很少破格提升。高级将领在年龄、教育程度、性别和种族方面极为雷同。在中国，当了陆军就一直是陆军，海军一直就是海军。而美国在1989年就已经通过哥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 重组法案，将交叉训练法律化。报告对2021年40名现役美国四星上将和31名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履历进行了比较后发现，美国四星将军除了更加年轻、更加多元化、更加专业多元化之外，每个人都有战区轮换的经验，其中23个人约 58% 还曾经在国外服役，相比之下并没有任何解放军将领有驻外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大多数美国四星职业生涯的成功是来自作为作战指挥官的战绩，而几乎半数解放军高级领导都是职业政委。这份长达73页的报告警告说，这种僵化的体制可能会降低中国在未来冲突中的战斗力，并暗示解放军将因此而重蹈俄军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覆辙。他们往往在某一个专业领域非常擅长，但就现代战争而言，领导力必须多种不同的技能，特别是要能够有效地协调不同兵种联合作战。该报告作者、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志远对美国之音说，军事专家普遍都认为，在这次乌克兰战争中，俄军地面部队缺乏空中掩护，而且尤其在交战初期，后勤问题严重破坏了俄罗斯为他的部队提供补给的能力。吴志远在报告中指出，由于缺乏军种交叉培训和历练，解放军高级将领可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例如，作战指挥官很少有后勤方面的职业拓展经验。这一篇题为《灰龙》中国军方高级领导层评估的报告说，从来不需要对后勤或者是维护有高度了解的作战指挥官可能没办法以最佳的方式去调动部队，这个足以在2022年俄罗斯的失败中得到经验。吴志远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军官缺乏这方面的训练无疑是一大的劣势，尤其是考虑到台海战争。他说，所以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是一名高级解放军军官，你不单只需要能够思考和计划你自己军种范围内或你自己专业范围内的任务，而且你还需要能够计划和协调其他专业和其他军种的行动。如果你考虑到复杂的操作，包括好像是登岛这样极其复杂的事情，这一点就非常重要了。所以我认为在这方面他们有一个劣势，因为他们的军官未有受过这样的训练，没有能力在他们自己的特定职业轨迹之外多谋善断。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张泰铭指出，中国可以从乌克兰战争中得到的最大教训之一，就是不同军兵种之间的协同联合作战能力。俄罗斯军队的地面部队、空军和海军没办法好好地协调。他说，当你缺乏协调时，就会破坏战斗力以及投射和集中火力以在战场上取胜的能力。相对西方指挥结构，长期以来中俄军队的指挥体制被认为是基于对信息的严格控制和高度集中的高层决策权，是一种所谓的跳级式的指挥体系。在这一次俄乌战争中，甚至有报道说，被部署到前线的俄罗斯士兵当中，有人还误以为他们仍然在友好领土上进行演习。与俄罗斯军队一样，中国军队亦都有严格的自上而下的指挥结构，这个使得下级官兵很难在实战中发挥主动。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家杰弗里·恩斯特隆说，中俄指挥结构多数都是自上而下，而不是依靠较下级的指挥梯队。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种全面渗透到解放军的高度集中的自上而下的指挥体制，以致可以使到台湾或任何其他假设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国家受益。广为外界诟病的另一个现象，就是军队中广泛存在的腐败。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被控拥有价值$1,800,000的豪宅，而从过去十年来，在中国反腐运动中至少已经有上百名将领落网。俄罗斯和中国军队的另一个主要弱点就是政治化。在俄罗斯，这个体现在加官进爵，亦都要看对普京及其亲信的忠诚度。在中国则是严格的政治审查和政委制度，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国军事专家张泰铭说， 中國的文職當局往往直接插手軍隊事務，在是否攻打台灣這樣的問題上，他說軍方幾乎是沒有發言權的，他說因為他們只能夠專注於軍事一面，而是不是攻打台灣更多的是一個政治上的決定。近年來中俄一直在加強軍事演習，部分原因是與美軍比較，兩個國家都極為缺乏實戰經驗，在過去30年裏面，俄羅斯軍隊只是在車臣、格魯吉亞等打過幾場規模有限的小型戰爭，而中國的情況更差，自1979年同越南的邊境戰爭以來，中國軍隊還未有上過一次真正的戰場。加州大學的中國軍事問題專家張泰銘在外交政策網站上的文章說，近年來中國一直在度加強軍事演習，部分原因就是為人給予一種印象，即解放軍實際上可以協調海陸空司令部來到入侵台灣，但大多數演習都算不上是不同軍種之間協調一致的真正聯合演習，更有可能的是軍種彼此相鄰運行，偶爾進行協調合作演習。軍事專家指出，即使是中俄兩個國家的軍演在度不斷突出實戰性，同美國和民國進行的軍演比較起來，它的規模複雜和實戰化程度都相去甚遠。蘭德公司的恩斯特隆說，外界專家不能夠肯定中國通過這些演習到底提高了多少自身的能力，尤其是與俄羅斯的聯合演習。他說大多數分析人士都認為這些演習都是按事先的安排一板一眼地進行，他們演習是否有事先的編寫好的劇本呢？以及在幾大程度上按劇本來進行呢？對真正展示實戰軍事行動能力來說都是一個大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